从信息互联网的蓬勃发展到物联网的出现，世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个来自中国的国际性非政府组织，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进而富有开创性地提出了联通全球电网，在全球范围内调剂能源供求的设想。在11月初，联合国纽约总部举行全球能源互联高级别研讨会期间，该组织合作局副局长林宏宇接受了联合国新闻黄丽玲的专访，畅谈了全球能源网络互联的可能性及其能对可持续发展目标所做的贡献。
首先，我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是一个什么样性质的组织。
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呢，是在北京注册成立的，中国第一个能源领域的非政府组织。这个组织呢，就致力于在推动在全球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以清洁和绿色的方式满足全球的电力供应。
那你们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那么我们重点呢，分主要几个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推动全球接受这个全球能源互联网的理念。第二部分呢，就是希望能够开展以我们为平台，开展国际社会的交流与合作，围绕着全球能源互联网。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希望呢，用这个平台开展在能源电力领域的相关的前沿技术的研究、规划的制定和标准的制定。最后呢，就是我们希望以这个平台来团结集合利益相关方，共同的开展跨国的这样的项目和工程的推动。
您提到的技术跟标准的制定，哪些技术、哪些标准的制定是重要的？
因为全球能源互联网呢，是要在全球构建一个网络体系，跟信息互联网有很像，有很多相似点。我们管信息互联网呢叫全球的神经系统，那么能源电力互联网呢，或者是全球能源互联网，我们可以更形象的把它比喻为血管系统。那么涉及到很多前沿的能源电力的技术，举个例子，比如说特高压的柔性直流技术，比如说大容量的高电压的海底电缆技术，比如说清洁能源的更先进的发电技术等等，这样的一些技术。那么我们要在全球推动这些技术，构建这个网络，那么现有的很多的标准就存在着国与国之间的这种标准体系的兼容问题。
这样的一些标准的制定应该是政府部门的事情，为什么你们会挑起这个责任？
在全球制定这种能源电力技术的标准呢，应该说是两部分力量。一部分就是您刚才说的，有很多政府间的标准的国际组织正在推动这种标准的建设，比如说我们知道IEC 国际电工委员会。另一方面也还有很大一部分的力量，就是这种非政府的组织在推动。那么这种非政府组织来团结或者协调相关的企业和研究机构，共同建立一个在企业间或者是国际组织间接受的一个标准的共同的标准体系，这也是一个国际的通行的做法，并不矛盾。
你们是致力于把全球的这个电力网络连接起来，那么现在是不是各个国家之间的电网并不相连？
全球的电网系统发展是有一个过程的，从最初的点对点，到局域性的电网，然后再到地区性的电网，再到一个国家的电网，最后发展到大洲之间的联网，它有一个发展的过程。那么现在全球的电网应该说已经发展到了大洲联网的这么一个阶段。当然了，这种电网的这种互联的水平，各个区域或者各个地区存在很明显的差距。比如说欧洲很多国家，实际上在欧洲国家已经电网相连了，但是有一些这个发展中国家和一些相对贫穷落后的国家，电网可能还满足于这种点对点的互联。
那么国家与国家之间和州与州之间的电力网络连接在了一起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因为我们认为呢，就是信息网也好，能源电力网也好，它形成这种互联或者更大范围的互联是一种技术发展的一种必然。大电网连了以后，它就可以在更大范围内配置清洁能源。我们知道清洁能源它是有波动性的，只有通过更大范围的电网互联才能消除 或者部分消除这种清洁能源的波动性。大电网一旦互联或者更大规模的互联，从某种意义上它更像一个大的一个储能系统，可以在这个系统里平抑可再生能源的这种波动性。另外呢，一旦大电网互联，我们有朝一日形成更大范围的洲际互联，那么我们知道就是能源的使用它是有时间差季节差的，我们就可以充分的利用这种时间差和季节差来满足人类的需求。举个例子，在美国人民睡觉的时候，那么它的电就可以卖到亚洲或者卖到中国，因为当地的人民正在白天。所以说这种区域之间互联可以充分的利用这种时间差和季节差。
电在传输的过程当中是会有损耗的，那么在跨州的跨国的这样的连接是不是会有很大的损耗，导致这种连接的这个价值不是很大呢？
为什么我们推动能源电网互联是在这个时候，而不是在10年前或者20年前？因为这个技术，电网互联的技术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我们在10年20年前，我们电网采用的技术呢是高压或者超高压，最高是50万千伏的超高压，它传输距离可能是1000公里，它的能源损耗可能会达到2%或3%，在1000公里的范围内。那么现在电力传输技术发展到今天，我们特别是中国为代表的一些这个新兴国家发展了特高压技术，交流电网可以达到电压可以达到1000千伏，直流电压我们可以达到正负800千伏。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可以传输3000公里到4000公里的距离，甚至如果我们的特高压直流技术达到正负1100千伏，可以达到5000公里到6000公里。在这个传输距离内，它的损耗可以降到3%左右，那么就是说已经达到一个经济合理的一个水平，就为我们跨州电网互联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除了这个在电压啊这方面的这个优势之外，中国能够在这个网络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这个特高压技术呢，不但它有一套完整的技术体系标准体系，它还需要大量的工程的检验。因为正因为中国的这个复合的分布特点，能源电力的特点，因为西部我们富裕能源富裕，东部是我们的能复合中心，是我们的用电的这个中心，它需要远距离传输。那么由于这种中国的客观的能源的情况，使我们对特高压技术进行了检验。现在呢，中国的特高压已建和在建特高压工程已经达到了24条，那么这个技术已经具备了在全球推广的条件，而且现在已经在巴西得到了应用。巴西已经采用了中国标准的这个特高压技术来输送它的远距离输送它的水电。同时呢，因为中国所处的这个地理位置在东北亚是一个重要的复合中心，那么完全就可以通过与周边国家和区域的联网，在亚洲地区率先推动构建亚洲区域的能源互联网。
你们的这个宗旨是非常的雄心勃勃，非常的大手笔，这需要政府之间的合作吗？需要触及条约的问题吗？
一旦这种理念被全球广泛接受，那么下面呢，跨国项目和跨国工程的实施一定需要各国政府的有力的支持和参与。如果一旦这个全球能源互联网顺利实施，一个国际性的公约或者是国际性的合作的协议应该是一个发展趋势和一个重要的制度保障。
这个概念最初是由谁提出来的，或者是哪些人提出来的，是怎么又最后形成了这个非政府组织？
由于中国这几年能源电力发展非常迅速，所以我们在中国先后推动了特高压电网的建设，推动了智能电网的建设，同时又由于这10年以来中国的新能源发展是全世界最快的，截止到目前中国的风电、太阳能和水电都是全世界第一，装机规模都是全世界第一，所以由于这三方面的快速发展，就给中国提出全球能源互联网创造了条件。当时我们国家电网公司的董事长刘振亚先生也是我们现在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的主席刘振亚，在总结了这些中国实践的基础之上，提出了全球能源互联网的理念，并发起成立了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
我想知道现在整个全球的这个能源消耗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其中可再生能源有多少的比例，中国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全球能源的格局呢，目前仍是以化石能源为主导。化石能源呢，在全球一次能源消费比重中仍占到90%，另外的10%是新能源。但是呢，我们全世界应该公认的一个发展趋势就是化石能源的比重在逐步的降低，新能源的比重在逐步的提高。那么现在中国的一次能源比重中，清洁能源比重占到36%，在全球各个国家里面是发展比较快的。
那你们有没有计算过，如果这个全球的电力互联网连接起来了以后，其中的可再生能源的比例要达到多少，那么才会对于实现巴黎协定当中规定的把气温上升控制在20摄氏度的这个范围内？
现在全球我们预测呢，这个可再生能源储量达到100万亿，超过100万亿千瓦时，只要拿出5%，就可以满足人类的需求。全球的能源需求从2016年到，从1960年代到2016年。我们的能源需求呢增长非常迅猛，从50多亿吨标准煤增加到180多亿吨标准煤。那么如果我们按这个比例发展，能够每年我们的可再生能源能够保持增长12%的一种规模，那么通过能源互联网我们就可以实现，就可以把温升控制到2度以内。全球能源互联网的建设是一个全球的宏大的工程，我在这里呢要想呼吁一下，希望国际社会相关的国家政府、国际组织和研究机构和公用事业公司能够共同参与到全球能源互联网构建这么一个宏大工程的行动中来，让我们共同努力，能够早日先实现全球能源互联网的建设，能够让我们这个世界天更蓝、水更绿、山更青，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可持续发展的人类社会。
以上是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合作局副局长林宏宇接受联合国新闻黄丽玲的专访。